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上一个星期的来自台湾的廖全成先生。廖先生是一位环境工作者，但是呢，他有很强烈的人文情怀，所以是一位希望自己是人文工作者的环境工作者。那么其实我觉得他相当幸运，或者是说命运对待他相当的不薄，因为他对保护环境有非常强的使命感，而这个保护环境的这个工作呢，对我们一般来说常常是必须走上街头啊，或者是抗争啊等等，但是呢，他走到了另外一面，他进入了台湾的行政院环保署，而在官方做了很多保护环境的工作，包括空气、土壤和水质。那后来他做了很多水源区重化的工作。嗯，今天呢，我们先请他来告诉一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上一次听到了大概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再继续这一次。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全成，生长老化都在台北，是一个环境工程人员，但心里面更向往自己是一个人文工作者。那么为了欢迎可能新加入的听众朋友，我来接续分享水源保护的工作之前呢，我稍微概述一下上礼拜那一集的内容。上礼拜我从谦卑顺从天意的引导进入环境工程的领域，以及接触了蒋勋的艺术概论，又如何进入环保署参与淡水河系污染整治，主要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基础建设，处理500万人的生活污水，以及划定公告全国100多个水源区，并且优先针对其中的5大流域进行养猪依法拆除补偿的工作，使1200万人饮用水源完全没有猪粪尿，大幅减少自来水厂加氯剂量，大幅降低大众三氯甲烷致癌的风险，并且在上一集的末尾暗示了其实从事环境污染整治的工作也有快乐的一部分哦。
是的，本来听起来廖先生的工作是非常辛苦，非常繁忙，占据很多时间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乐趣，所以呢这一次他可能要先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乐趣了。
本集开始要分享什么呢？问得好，当然是要分享这个工作里面美好快乐的部分。饮用水源水质保护区的划定的成果呢，到目前为止有86个保护区以及49个取水口一定距离。那么其中除了少数几处之外，绝大部分是在1997到1998年间在全程的参与之下完成的划定公告。那么其中有几个水源区的名称好美丽呀，例如其中一个是初露。初就是事情刚开始的初，初始的初。露是小鹿的鹿，动物在草原奔跑的小鹿的鹿，初露。光看这个名称就令人心里面觉得 陶醉了，让人联想到南岛民族原住民的迁徙打猎的过程中呢，刚开始发现有几只小鹿的地方，因为欧亚板块的撞击，台湾才浮出海面，然后形成许多3000公尺以上的中央山脉。在天地初开，人类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天地原始纯净美好，看见几只小鹿在这里开始走着。当我审查到这个水源区方案的时候，的划定方案的时候，心里面虽然是理性的审查，但是心中是有许多的美感的，觉得有这么好的名称，这么美丽的名字，我们在做这个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跟保护的工作，让我们充满了心中快乐，也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希望。
听到阿全这么说，其实我对南岛民族相当有兴趣，不过呢，这个出路这个地名也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先继续谈地名。出路当初有小路，现在是不是还有路呢？接下来你还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可爱的地名吗？
出路当地还有没有路呢？至少在全程现场勘察水源区取水口的那一天，在取水口附近没有看见路，但是山里面有没有野生的鹿呢？我不确定，可能有吧。接下来要分享另外一个美丽的水源区的名称，叫做斑鸠，也就是一种鸟类，斑鸠鸟的那个斑鸠这两个字。那么斑鸠是一种分布在非洲、亚洲南部热带的鸟类，它的叫声是咕咕咕咕咕，所以就称为咕咕鸟。可见当地的动物、植物、生态保存、保护都非常的良好，才会有这么多的鸟类，而且鸟类多到以其中一种鸟斑鸠为水源区的名称。好美啊，这让人联想到国家地理频道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和发现频道 Discovery Channel 里面的影片，里面呢有许多美丽丰富健康的生态，天地万物和谐，美极了，真是令人陶醉啊。那么因为个人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分解酒精，医生建议我最好滴酒不沾，但是即使不喝酒，不需要酒的帮忙也能陶醉，因为在审查这么美丽名称的水源区划定方案的时候，全程心中想的是经由这样的努力的保护，而当地人也那么努力的保护了当地的生态，还有水源跟水质，有这么好的水，有这么好的美丽的名称，所以他们喝到这么棒的水，所以当地人 they deserve it，他们值得，因为他们努力了这样的保护过程。想到这里又让全程非常的快乐啊。
听起来阿全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那么你提到了生态保护，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古代的人，其实比现代的人都懂得怎么样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什么不管是打鱼啊、打猎啊、打柴啊，都不会赶尽杀绝。那么现在的人比较不再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做法。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刚刚讲到了鸟类，那么在台东，我想斑鸠应该还是很常见的。可是鹿呢？你刚刚说出鹿是刚刚开始有鹿，那么后来是不是鹿越来越多， 会不会是满山遍野都有路了呢？
主持人是不是也跟着全程一起进入那美好美丽的画面的世界呢？想到出路是刚开始有路的感觉的地方，接下来是不是有更多的路？主持人说得好。全程接下来就来分享下一个名称很美丽的雪原区，它的名字叫做鹿野。鹿就是刚才提到的动物，小鹿奔跑那个鹿，野就是原野，鹿野水源区。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圣诞老人的拉雪橇的故事，那么拉雪橇的麋鹿，当麋鹿成群在原野上，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有文献记载啊，就是在《拜海纪游》这个文献里面记录了1697年的台湾，当时的台湾里面是这么说的，有八个字啊，《拜海纪游》里面说：“林木蔽天，麋鹿成群”，就是那时候的台湾。什么是林木蔽天呢？就是林木很茂盛很多，所以遮蔽了天空。那麋鹿成群就是指很多的鹿，一群一群的大量奔跑于草原，这令人联想到电影 Out of Africa 远离非洲这部片子。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以前这部电影的话，就会知道那里面有非常壮阔的场景男女主角驾驶着小飞机低空飞过非洲的原野，那么有成千上万的动物群聚奔腾奔跑的画面，真是令人说不出的澎湃的美感，说不出的那种辽阔的壮阔当我们审查到这个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方案的时候，心里面的美感真的是无法形容了。
林木蔽天，麋鹿成群，真的是非常的壮观，也非常的美。不过呢，在这里要稍微的纠正一下，刚才阿璇说拉雪橇的是麋鹿，其实不是，是驯鹿，它们适合很冰天雪地的气候，跟台湾的麋鹿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很壮观的鹿野，麋鹿成群，那么如果是绿野平畴的话，想必也适合耕作了。
主持人真是优秀引导了全程和各位听众朋友想象过进入过壮观的麋鹿成群的原野，然后也开始推演出是不是这样的平原也适合耕作呢？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下一个名称很美丽的水源区，它的名称是利道。利是有利于便利于的利，稻是稻米的稻，我们吃饭那个稻米的稻，利稻。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有利于种稻的地方利于稻米生长的地方。那么人类在此地呢进入到农耕时期之后呢，因为有极为干净的水源和阳光，完全没有各种的污染，种出的米在各种比赛当中连续得到第一名。这使我想起云门舞集曾经在稻米成熟的时候，在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当中，一片宽阔的田野当中，在台东的池上乡，以3000公尺高的一系列的山脉为远景，在宽阔一大片的金黄连接到天边山边的金黄色的稻浪翻飞的田野的稻田中搭建了平台， 户外演出林怀民的舞蹈作品，真是无以形容的美感啊。舞蹈、艺术、大自然、阳光、空气、土地，纯粹到的极致，每一样都极度的到位，完美的融合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力道这个水源区，光是这个名称以及当地现场勘察的时候它的纯净之美，就让全程又感受到一次非常的快乐。
是，除了力道以外，刚刚阿全也提到了池上，池上产台湾几乎是可以说最有名的稻米。那么阿全也提到了云门舞集，我记得云门舞集曾经来西雅图演出过另外一个舞马，叫做《流浪者之歌》。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金黄色的稻谷倾泻下来，倾泻满台，似乎可以流淌到海里一样。那么接下来，阿全是要再介绍什么样的地名呢？
哦，原来主持人也是云门舞集的忠实观众啊，全程也是哦。自从我大四那一年第一次观赏了云门的演出之后，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云门的每一出演出我都去看，非常感动，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文化的内涵。林怀民老师真不愧是一代大师啊。云门的《流浪者之歌》这部舞作讲的是佛陀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金黄色的稻壳倾泻而下，贯穿全场。哎，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好像要流入海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美丽的名称的水源区，它的名字跟海有关，它的名字叫做海端，海洋的海，开端的端，意思是海的开端。那么海端乡位于台湾台东卑南溪的中下游，虽然还没有到太平洋，但溪流离开了3000公尺一系列的高山区，河床开始变得宽阔，开始有即将入海的感觉。而南岛民族分布在南太平洋群岛，东达南美的州的西方的复活节岛，那西边到达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南边抵达纽西兰。那么有一个说法是，台湾是南岛民族的源头，这个说法在检验南岛民族的 DNA 和他们携带种植的一种树种啊，称为构树，构造的构啊，这个树的基因检验的时候啊，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啊，都支持了这个说法。因此呢，海端就有一种要开始进入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航向全世界波澜壮阔的感觉，是不是好美呢？又令我感动了一次。哎，
阿全一次又一次的感叹。那么听到阿全介绍这么多美好的地名，也介绍了南岛民族他们的 DNA 他们的基因，我听到了构树，觉得非常的诧异，难道树的 DNA 跟人的 DNA 会有什么相同或者是重合的地方吗？不过我们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再来探讨这个问题了。接下来呢，我想还有一个很美的地名是关山，但是没有时间让阿全介绍。这是关山阻隔的关山，在海的背后就是山，海的对面就是山。那么如今台湾的人口组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山阻隔好像都已经不再存在了。那么在台湾有来自各地不同的人，所以今天的台湾已经跟往昔非常不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曾经到节目里来跟我们聊过的廖全成先生，阿全。那他在节目的第一段跟我们介绍了很多他去做水源区重划划定的工作的时候，审查划定的工作的时候碰到的很美好的地名，这个水源区的名字让他产生了很多的遐想。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他讲到的就是桃园，桃花源记的桃园，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联想。
其实不只是遐想，因为那个每个地方我都去了，所以是现场画面，再加上心中有关于把它自己把它变成电影画面，让它更美化，所以审查的过程当中也有快乐的。如果刚才睡醒现在才加入的听众朋友，我就简单讲一下我刚才在讲什么呢。我刚才在讲说用饮用水源管理条饮用水管理条例将台湾的水源区重新划以公告划定为饮用水的保护区的时候，在审查各个划定方案的时候，的水源区的名称有些好美的，刚才讲了几个，现在讲到倒数第二个让我觉得最美的是桃园。我们有桃花源记，有桃源谷，有各种的桃园的这种的想象比如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等等的，忽逢桃花林等等的，夹岸数十步，芳草鲜美等等，落英缤纷，芳草鲜美。也许我背的没有很完整，但是那是一个人性共同对于净土跟安宁的一种想向往跟的作品，文学作品。那么在这个地名里面也有桃花源，把它简称成桃源，桃子的桃，水源的源。这个名字我觉得根本就是为水源保护区而设的名字嘛，因为那个捕鱼人他要去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记的时候，桃花源记是谁写的？
陶渊明。
陶渊明，晋朝的人。
东晋。
哦，
好像是东晋。
好，他就是替当时的人们，以及会预为了后世的人们，其实也是为了全人类写下了一个对于美好净土水源地，然后可以没有任何的纷纷扰扰的一种生活的那种美好的原地的一种向往。那么审查到桃园这个水源区的时候啊，我都不晓得醉了第几遍了。
那么接下来请你醉最后一遍吧。
压轴的来了，有一个水源保护区的名称叫做红叶，其实它是划定取水口一定距离啊，不过这是法规名词，我们就现在暂时丢开。红叶这两个字，红是红色的红，叶子的叶，红叶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西雅图的秋天有好多好多的红叶啊， 亚秋在今年的秋天曾经拍了很多他生活或工作路上会经过的地方，的树叶都已经全红了，而且是火红，然后我们拍成照片 LINE 发给大家看，我看了就哇，好向往。那么在红台湾的红叶，曾经有一个少棒队叫做红叶少棒队，在民国50年代的某一次得到了在前一年他跟当时的世界少棒的冠军队日本队在台湾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居然我们的红叶少棒的小朋友们是用甘蔗用石头练球的打出来的那个打造出来的一个少棒队光着脚练球的，居然可以在那一次的友谊赛当中打败了日本当时刚夺下威廉波特世界冠军的日本队国家代表队，当时举国轰动，然后开启了台湾当时全部的小朋友都在打棒球这个美好的记忆，包括阿全我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小学4年级5年级6年级除了上学之外都在打棒球。
那么你没有变成棒球国手？
我当时希望，但是后来发现当做运动也就可以了，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棒球好手好多啊，我只是当时既然雅雀问到这，我就回想一段，我是我们家附近这个几条巷子里面的打棒球的时候的投手之一，那我曾经也三振过其他邻居的小朋友好几次，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当我拿起球棒的时候呢，其实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先握两只球棒挥棒练习，然后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丢掉其中一根棒子，会觉得棒球棒很轻，所以我通常就是打第一球就把它轰得远远的，然后很开心看他们同伴同邻居小朋友们在捡球，我就一直在那跑垒，就觉得好开心，那是一个红叶这两个字的快乐的记忆，然后也是一个美丽的树叶的画面的记忆。那台湾的东部真的有一些树是变红的，以及台湾的北部横贯公路，它在秋天的时候，也差不多最近这个时节，它整条山路的对岸看过去的所有的山脉，一山接过一山的山脉，远山接近山的山脉都是彩色的，北部横贯公路，红的、橘的、黄的、绿的、褐色的，好美哦！所以红叶这样的一个水源保护区的一个取水口一定距离的这个名称送来审查的时候阿全觉得工作好快乐啊，醉了又醉，好笔记好几遍呢，分享给大家听听。
好的，听完了这些美好的名字，我的疑问是，是不是每一个美好名字的水源区，它的水它的景致都是那么美好呢？
其实并不是，有些去现场勘察的时候他已经满目疮痍了，如果他大地是母亲的话，我觉得这个母亲他伤得太重了，他身上都是伤痕，而且还继续被伤，还把很多污秽的东西往他身上涂，那个伤痕经验又来了。可是我想没关系，我们就一点一点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利用我既可以进入这个单位的公家的预算跟公权力，我能够在有生之年，我与其在外面的环保团体呼吁政府做，还不如自己进入这个体系，用政府的人力跟预算跟公权力来直接做，看效果会不会比我参加外面的环保团体用呼吁100遍才做一件事，那我在里面我就不用呼吁，我就直接就把100件的事情把它做出来，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遇，所以我也很感谢上天的引导， 我后来越来越谦卑的顺从天意的引导。那么刚才回到刚开始，这一集的刚开始的时候，雅秋有问到一个养猪其实是依法拆除补偿的工作，接下来我就要进行这一段。我先讲一点比较学理的部分，希望大家很快就睡着。
做一点科普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让大家一头雾水。
为了让大家有一点具体的观点，我先讲一点为什么要水源区养猪，水源区里面要先从养猪一法，养猪先的污染源先消除，然后再来讲它整个的执行面。那我相信等到讲到最后执行面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进入梦乡了。好，先讲第一段，就是水源区里面的污染源其实是很多的，有超限利用啊，我们限制的，光是依照饮用水管理条例所限制的污染行为就有11种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哈，就是有11种人为的污染在里面，有饮用水管理条例所限制不可以有的行为，还有包括第12种就是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环保署，也就是当时的我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公告的污染行为也是不可以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告其他的污染行为，前面的11种就已经发挥很强大的这个效果了，而且是永续的。好，里面有超限利用啦，有工厂啦，有生活的里面的居住的人民啦，生活污水啦，还有很多的养猪。那为什么先从养猪场开始呢？第一，养猪场它的主要污染源叫做氨氮，氨是
阿摩尼亚那个氨，
一个气字，一个气体的气的上半段，下面是一个安全的安，氮也是一个气字，气体的气的上半段，里面写一个两个火，就是发炎的炎，氨氮。那当然我们在看水质污染指标是不是只有看这一样了，有看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还有看悬浮固体。好，大家睡了一半，好，没关系，这些是专业名词。反正就是在所有很多污染的指标里面，污染源的那个主要指标里面，氨氮这一项是很难用各种的污染水质处理的程序把它处理掉的，包括洗气的处理，所谓英文叫做 aerobic， 或者是用咽气的处理单元叫做 anaerobic， 也就是说你用需要氧气的处理程序，或者是不要用氧气的处理程序，都很难使氨氮这个污染源完全的消减，这是学理上第一个困难，工程手段的困难。第二就是人性的困难。为什么？虽然我们的那个养猪场，不管是水源区内外的养猪场，都是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他们去做这些水污染防治的设施，可是呢，他们很多的养猪农，他们可能是觉得猪价不太好，或者是想要更赚多一点，他们有时候是有设备，可是并没有把处理设备开机，所以这就是牵涉到开机率，开机需要电费，需要化学的那些一些药品，所以这都是成本。而养猪这个氨氮呢，它在不开机的情况之下，如果直接进入了河川水底，如果这些污染源直接进入了河川水体，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它包括了除了氨氮以外的大肠杆菌，全部都会进入到自来水的取水口，然后自来水厂不得不取水的时候会多多少少会取水，取到这一些从远处随着水而来的猪粪尿，这些猪粪尿如果直接进入了 自来水厂的话，自来水厂在完成了所有的净水过程之后，它还要加一个东西叫做氯，加氯去当做小，其实是次氯酸钠了哈，但是以氯这个成分为主，要去做消毒的工作。那么这个消毒的那个氯气，它会随着这个水管呢，就进入到家家户户的水龙头。那么在过程当中，如果水管有一点点的缺损，如果有一点点的污染物进入这个水管里面跟氯气结合的话，它就会形成所谓的三氯甲烷，而三氯甲烷是一个致癌物，所以因为要消毒，所以加氯，加氯之后形成三氯甲烷，那么家家户户拿来当饮用水，那如果我们喝进人体里面，大家的这个致癌的这个几率，公共卫生跟健康风险方面会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把水源区里面，尤其是进入不管是自来水也好，饮用水是其实是同一个取水口的水里面，尽量消除或者是消减，或者是减到零没有为止的氨氮，然后这水质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喝。所以政府在那个时候，在划定完保护区之后，就觉得说污染源的消减，就编定了这个计划，以两年的时间来进行各种的研商，然后一年的时间执行，总共三年完成。那么这个完整的计划可能我再稍微简述一下，那详细可能要在待会广告以后再继续。我先简述一下哈，在这个环保署期间呢，我主要的参与的那个工作，包括就水源区里面，其实当时有三位同事一起做，后来有增加一位人力，完成了全国这个百余处的饮用水源区的划定、限勘及盐商跟公告审核跟公告。另外呢，为了这个水源养猪的拆除补偿呢，并且完成了跨产官学、跨部会、跨中央、省、县市、公所各级政府以及养业者，还有各种的民间的环保团体的协调整合，经过了两年多无数次的整合，这个里面的会议是我亲自一场一场的去办理、去说明。应该是地方环保，有些是地方环保局办理，有些是中央办理，我一场一场去做说明沟通，然后甚至陪着我们当时的处长到行政院去做，向院长去报告，都是我当时处长只带着我一个人一起去行政院跟院长做报告。那么经过了两年的协商整合之后呢，在完全没有争议之下，完成推动执行五大流域，这五大流域就包括从台湾的北到南，等会我会详细报告，五大流域的养猪业法拆除的补偿过程呢，完全没有抗争，使得1200万人的饮用水源从此完全没有猪粪尿，大幅的减少自来水厂加氯的剂量，大幅的降低了大众三氯甲烷的那种致癌风险。那么后来这件事情这个计划还发生了两件好事，我留到等会儿的计划讲完之后再一起说。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您已经相当熟悉了，是廖全臣先生，他是环保专家，但是也有相当的人文情怀，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他还很诗情画意的跟我们讲了一些他的经历，但是这一段呢并不算是非常诗情画意，因为他要讲的是关于养猪的拆除补偿办理的情形。
我想说，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具体的去做，污染源或者任何事情它自己不会发生的。那么保护区既然划定了，污染源也不会自己凭空消失，我们必须定一点重点的策略跟优先的项目。那么刚才提到说水源区里面我们选择优先消减的污染源，而且是大家跟大家喝水最有关系的，就是把水源区里面的养猪场希望他们都离开到水源区外面去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用了一些时间两年的时间去研商，刚才提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是那些养猪业者是非常愿意配合的，这会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我们订定这个补偿基准，还有订定各种的行政的那个作业的注意事项，当时这个补偿基准是我们请农委会来帮忙协助订定，他们找了很多农业专家产官学方面的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都来帮忙订定这个不同的畜舍因为你一个养猪场里面有不同的畜舍，他要做不同的补偿基准，那哪一种不同的构造也有不同的单价，怎么样才是合情合理没有让政府浪费资源，也没有过度的补偿让业者有暴利可图，所以应该是一个一切都求合理合法而且是大家能接受的补偿基准。那这样下来之后发现农民都觉得说非常的中肯，因为是农委会他们很帮忙的把这个基准定得很好，所以在这边也要很感谢农委会当时的大力的配合帮忙那不是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一个人没有这么厉害在环保署也不是我一个人各县市政府有一个 team。 刚才现在就讲到说在地方政府我在定这个执行的注意要点的注意的事项的时候，就有地方政府要组成审查小组，也就是包括环保局、农业局 然后相关的地震单位，包括政风室都要进来一起审查，每个案子审查的时候都不能让它有一点弊案。然后在地方的公所组成工作小组，由公所里面的兽医啊，或者是他们的建设科的人啊，来做现场的丈量测量每一个养猪场。而且当初丈量的时候是规定养猪场的计算是要必须是以柱子的中心到中心的实际距离这样丈量，不可以用屋檐的长短的投影面积来长短来当作是补偿的那个计算，要不然一夜之间大家都把屋檐加长了。好，这些除了心力之外，我们也要防避，然后从地方的公所把案子丈量好，做成一个测量的一个简绘图，把面积算好，什么蓄设多少面积，什么设，比如说不同的蓄设，他们不同的功能的蓄设有分别是多少面积，单价各不同，送到县市政府来的审查小组审查。在政风人员，其实我们当时也希望政风人员当初到每一场去看的时候，有政风人员跟着去看看他们离彼此所拉出来的距离跟登记的是不是一致啊，我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在没有弊端情况之下，我们执行完这个计划，全国各环保局人员没有一个人因为补偿这个案子涉案受贿或者是贪渎有任何的弊端，一个案件都没有发生，大家都是清清廉廉的把事情做完。因为在工作制度设计的时候，我就是把政风单位的人员导入，在审查的时候，在环绕县市政府审查的时候审查得很扎实，然后县市政府在集合每个案子的总金额报到环保署来，环保署就是如数照拨，所以就各有不同的各个那个分工的过程。
所以我刚刚真的是听到了心力跟除弊或者说是防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当初你们这整个的工作团队都辛苦了。
哪里是大家的辛苦。再来我稍微叙述一下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养猪依法拆除补偿的大概情形。它在2002年啊，我们台湾是民国的91年完成的，可是在91年的一月完成，可是在之前啊，2002年的一月完成，可是在之前经过了2年的研商，1年的拆除补偿的执行。大概情形是这样子的，行政院是在民国1998年的12月核定这个计划，选择台湾几条河流。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我稍微说一下，就是高平溪、淡水河、头前溪、大甲溪及曾文溪等等五条流域作为优先改善的对象。那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确保1200万人饮用水源水质，总经费是64.5亿新台币。那么执行的区域包括了，就是我想我不要详细叙述了，就是这个五大流域的主要的自来水取水口以上的范围，集水区的范围。那么这五大流域的那个每一条溪的污染源的比例呢，其中高平溪的畜牧废水是最高的，达到58%的污染源是畜牧废水，其他的溪分别是有从56%到24%到21%啊，百分之或者以下啊，这就大家有个观念就好，就是说污废水的污染里面，畜牧这些有一些地方占的是的确是大宗。那么消减的那个拆除的前后比较的话，那个投诉在拆除前是这五大流域加起来是大概是56万7000多头养猪的数目，然后在一年之后呢，执行率达到98.24%，只剩下差不多10000头还没有执行完毕。当时是因为排序排不到，不是他们不愿意来申请，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量负荷不了了啊。然后到了全部执行完毕的时候，是几乎到了99%多的执行率。 都完全的拆除了。那其他有些个案我们才个案，我们就今天就暂时忽略。这是有些拆除作业的过程的那个过程，在我面前现在是有电脑的画面，是有照片的，大家就想象一下养猪场后来有拆除，但是事实上这个拆除过程当中不是把它毁为平地哦，是请业者自己可以自己拆，他可以把他的那个建材呢好好的把螺栓打开，好好的拆都不会坏，他再把这些没有坏掉的建材拆到比如说浪板啊，那个钢柱啦、啊，或者是什么，他可以把它拆到水源区外面，租一块地，重新再把它组装起来。他对他来讲，建材方面是可以没有损失的，只是花那个工去拆，然后运出去再把它盖起来，或者加一点水泥等等的。所以他们养猪农他们的配合意愿是蛮高，因为有相当的那个补偿金给他们，他们觉得说，哎，又是一笔很好的周转金，而且当时的猪价是不好的，很多人说干脆退休了，拿这笔钱当退休金，所以很多也有一些官说的案子进来，但是不是官说不要来拆，地方环保局人说是议员们来官说拜托快点来拆，那他们环保局人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不能破例，按照他们送件进来挂号的流水号才办理，你一旦破例后面你会没有办法抵挡后面所有的官说提早拆的压力，不是不要拆，
所以不能够插队就是了。那么在这件工作完成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呢？
当然后来因为水质的改善情况非常的好，那水质的氨量减量减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减掉了，因为还有一些人的生活的污染里面也有氨氮的啊，但是因为拆完猪之后就把氨氮的减量减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左右，一些本来是污浊的河面呢都清澈见底了，重新看到河川里面有鱼出现。
那么这个工作结束以后，是不是像我刚刚请教你的，你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去做一点别的，比方说是放松啊、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呢？
我也希望啊，后来机会真的来了，就是在其实我的工作做完之后呢，有一个工作是我希望它永续，所以还有别人继续做后续的永续的追踪管理，一直到今天2019年的今天还是有人继续追踪管理。怎么管理呢？我当初定下一个稽查管制的计划要永续执行的，就是每半年我们在每个养猪场要拆的时候呢，它的大门的正中央就给它卫星定位拍照，然后每半年呢地方环保局人员要回到现场同样的地点同样角度再拍一张照片，预防它复养。如果他恢复养猪，那我前功尽弃；如果他复养的话，一旦查到，不但是要依法追回当年的补偿金，还要依各种的法规，有各种的法规的责任，有刑责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复养率是零，是 OK 的。那么，所以说刚才雅秋问我说，我做完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去旅游一下？然后别人怎么样呢？我发现现在的环保工作人员一样，每半年都还是尽心尽力在做永续的追踪管理，而我呢，因为做了这个案子，有好事发生。第一就是当时正在完全在弹劾人的监察院，居然来发公文说，这个计划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人员应该从优续奖，我想很破天荒的，监察院是专门在弹劾官员的，这已经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你的殊荣，
也不敢说殊荣，就是大家共同完成的荣誉，我是与有荣焉，有幸参与而已。然后当时我想说啊，很多同事们因此而得到晋升的这个机会，那我因为一直是没有时间去考高普考，而且我也不想当一辈子公务员，我是约聘人员，所以他们就说好，那么就送你去美国考察水源水质保护的工作，一个月。我就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啊，要走访从东岸到西岸，西岸有大概六七个城市，一个月的时间拜访二三十个美国的各这个环保的政府机关，去好好的去考察考察，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来到西雅图呢？
有，倒数第二站。我先讲一下前面呢，我去到美国考察的时间是2001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成行了，然后前面走了几个城市，然后走访了一些政府单位跟学校，然后看了一些当地政府的美国的那个水源保护工作，真的也做得很好。那就在911那一天，那个是星期一，我本来打算要去拜访纽约市的环保局，去跟他们做 meeting， 然后会后还要去现刊的。就在我走出地铁，那个地铁站是 Wall Street 的尾端，有一个或者开端有一个教堂，我从那个地铁站走出来，看到为什么大家都在看天空，我就跟他们回头一看，哦，高楼在失火，我就想啊，那我祝福他们啊，那个赶快熄灭，事情可以消弭。没想到就在我就对那个失火的画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赶快要去赶路要去开会了。就在我收相机的时候，听到哐哐的声音，回头抬头一看，双子星大楼就在我面前倒下来了。差不多五个街区之外的距离而已，很近的。几秒钟之后，那个灰尘就迎面而来，那我就赶紧的就躲到人家地下室去，然后躲到他们说到下午的时候说啊，他们要净空这个地方，我才离开。接后来的两三天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常常接到 bomb scare。那我们就要从旅馆撤离，那我就不敢待在房间，要把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但坐在旅馆的大厅听到 bomb scare， 有时候在午夜就要在纽约的街头跑五个街区躲那个 bomb scare， 这样子在这未来的两三天当中就这样度过了。后来纽约机场终于开放了，我赶快搭飞机离开纽约，跳过下一站本来要去 Chicago， 后来就直接飞到西雅图，跟我听众有关的地方了。
那么在西雅图的经验如何呢？
我发现西雅图的水源保护实在是太棒，难怪是全世界宜居的城市之一。西雅图的环保人员、水源管理人员带我 在 meeting 完毕之后，就带我开车去看西雅图的水源保护的工作。我发觉西雅图真的是世界上水源保护做的最好最好的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是用西雅图市民的名义，把所有的取水口里面的水源区的里面的棱线里面的所有的集水区的土地全部买下来，土地的地主就是西雅图全体的市民，然后以围墙完全挡住隔住，然后有出唯一的出入口有门挡住有上锁的，所以里面没有任何的居民，没有任何工业，没有任何的养猪，没有任何的污染。我说水源保护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全世界大概就只有西雅图能办得到。我好羡慕，难怪人家说西雅图是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廖全成先生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那么限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只能谈到这里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再来聊一聊。
我还有一个主题叫做历史建推动历史建筑的保存跟维护，我们下次见。
好的，非常谢谢阿全的预告，那么我们下次再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晚安。